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5月7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法国的投票站已经开放，很多法国人认为的该国现代历史上最激烈和充满争吵的一场总统选举迎来高潮。此次总统大选会决定法国是否留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或者是在欧盟之外采取一条新的独立的发展道路。由就业、移民和安全问题主导的这次选战，在星期天举行的第二轮也是最后的决选中，选民面临严峻局面，要在中间派亲欧盟的前经济部长马克龙和奉行民族主义反移民的十字军战士勒庞之间做出选择。星期天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马克龙以63%的支持率大幅领先勒庞获得的37%的支持率。尽管民调广泛认为马克龙会赢得大选，但是全世界关注法国总统大选，则是因为勒庞反欧盟立场以及他努力阻止穆斯林移民涌入法国的主张。马克龙的立场观点截然不同，这位前银行家一再表示，他认为全球化没有回头路。据媒体报道，曾经被中国当局控制8个多月的原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策划今年下半年在香港民主团体协助下，在台湾开设新的铜锣湾书店，作为捍卫出版自由的小堡垒和抵抗的象征。林荣基近日在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表示，书店不仅是播下民主种子的手段，也是一种抵抗的象征，就像过去铜锣湾书店所做的事情一样。今年2月曾经访问台湾参观书展和考察独立书店的林荣基表示，铜锣湾书店有90%机会在台湾重新开张，但他只担任顾问，不会直接参与日常营运，而新书店的资金则由香港匿名的民主人士提供。他还表示，全台湾有近100家独立书店与他理念相同，因此他很想再次访问台湾。欧盟对外事务部5月5号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已被判缓刑但仍未获得自由的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据报，709抓捕案遭关押22个月的李和平，4月25号以颠覆罪被天津二中院秘密庭审，28号被判刑3年，缓刑4年。但是李和平的家人和外界至今不知其下落。欧盟的声明表示，李和平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及国际法义务下的权利，获得公平审判、合理辩护以及自己选择律师的应有权利都没有得到尊重，而他根据中国法律规定实现的上诉权也被剥夺。欧盟呼吁释放李和平。尼日利亚北部的博科圣地极端分子释放了2014年该激进组织在尼日利亚与乍得和尼日利亚边境附近的齐伯克镇绑架的82名学生。尼日利亚政府官员星期天早间证实了女学生获释的消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一名了解这一事态的政府官员的话说，这些女孩正在尼日利亚北部与喀麦隆边界附近的班奇镇处于军方保护之下。这些女孩定于星期天转往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将受到总统布哈里的迎接。她们在回家团聚之前将接受医疗检查。英国克什米尔警方表示，反叛分子袭击了一支警察队伍，导致3名平民和1名警官丧生。警察还击时打死1名袭击者。官员们表示，这支警察分队星期天夜间在清除一次道路事故现场时遭到枪击。 几十年来，为了克什米尔从印度独立或者并入巴基斯坦，各个叛乱组织一直在进行战斗。印巴两国都声称拥有克什米尔。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Getting a visa can be frustrating, but there are some ways to smooth out the process. We will offer you some tip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新版 iPhone 的指纹识别是不是会带来更多的商机？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swim against the tide and have the upper hand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ingerprint. Fingerprint is spelled F-I-N-G-E-R-P-R-I-N-T. Fingerprint.
Fingerprint 是指纹的意思。
The most noticeable new feature of the new iPhone 5S is its Touch ID, a fingerprint sensor.
苹果 5S 最大的新功能是指纹识别。
Apple says Touch ID can support up to 5 fingerprints.
苹果公司说每部手机的指纹识别器最多能支持五个指纹。
Industry experts say the fingerprint sensor could open doors for expanded use of mobile payment services.
业内专家说，指纹识别可以为更多的手机支付服务项目打开大门。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ingerprint, fingerprint, fingerprint.
It would be really cool if we could use our fingerprint to make bank payments.That way, no one can forge your identity, since everyone's fingerprints are unique.
Technology is indeed fascinating. Nowadays, I can go out with only my smartphone. I use it as a phone, as a wallet, as a camera, as a GPS. The sky is the limit.
True, true. But sometimes I do feel that we're overly connected with our smart devices. The first thing I do every morning is check my email and Facebook messages. I'm pretty sure that's not healthy.
Well, maybe every once in a while you could swim against the tide by giving yourself a tech-free day.
Huh, good idea. And you mentioned a good idiom, swim against the tide.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1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在当今这个社交网站满天飞所有人都忙着更新状态的时代我朋友 Laurie 却全然不为所动绝不随大流这也让我想起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习惯用语叫做
Swim against the tideSwim is spelled S-W-I-M and tide, T-I-D-E. Swim against the tide.
大家都知道 swim 意思是游泳 tide 意思是潮流 To swim against the tide, 顾名思义就是逆着潮流而行。我朋友 Laurie 就是这个习惯用语的化身。别人都在忙着上网社交的时候她却我行我素。
She is swimming against the tide.
逆着潮流而行。在下面的例子中，一些部门经理开会不拿手提电脑，而是返璞归真，重新拿起笔记本。我们一起来听。
There's no shortage of laptops at business meetings, but more than a few of us are starting to swim against the tide. We're using old-fashioned notebooks instead.Not only are they easier to access, but they also don't require batteries.
这段话是说，商业会议上到处都是手提电脑，但是也有像我这样的一些人却反潮流而进，回去使用老式的笔记本。笔记本不仅更加方便携带，而且还不需要电池。
我也听人说起过现在的这种趋势。这些商业管理人员其实并不是反对科技进步。但是他们意识到，其实笔记本真的要比手提电脑更好使。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re's no shortage of laptops at business meetings, but more than a few of us are starting to swim against the tide. We're using old-fashioned notebooks instead. Not only are they easier to access, but they also don't require batteries.
在英语当中，有一个词专门用来形容反对科技进步的人，叫做
Luddite. Luddite is spelled L-U-D-D-I-T-E.
美国前几年房地产市场火爆，很多新开发的房子都属于豪宅一类。有人觉得这种房子其实并不实用。让我们听听下面例子里这个人是怎么说的。
My friends have all bought bigger homes featuring master bedroom suites, gourmet kitchens, formal dining rooms, and lots of bathrooms. My wife and I would rather have a modest house that doesn't cost a lot to furnish and maintain.We realize we're swimming against the tide, and that's fine with us.
这个人说，我朋友买的都是大房子，里面有主卧室、讲究的厨房、正式餐厅，还有好多洗手间。我和妻子更愿意要一个简单的多的房子，不需要太多钱去装修和保养。我们知道这么做是在逆潮流而动，不过我们觉得这挺好的。
跟 swim against the tide 相反的是 swim with the tide， 意思是随大流，顺着潮流而进。就我个人而言，我大多数时候都是 swim with the tide。不过有的时候，如果是我认准了的事情，我也一定会坚持自己的立场， swim against the tide。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My friends have all bought bigger homes featuring master bedroom suites, gourmet kitchens, formal dining rooms, and lots of bathrooms. My wife and I would rather have a modest house that doesn't cost a lot to furnish and maintain. We realize we're swimming against the tide, and that's fine with us.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I think a cozy home full of love is way better than a luxurious house with no family quality time.
I completely agree. It's not about how many things you have in life, it's about who you can share them with.
That reminds me, I should probably pay a visit home.
Not without renewing your visa.
Right. My visa expired. Thank you for reminding me.
And we will talk about this exact topic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如果你要去申请签证，赶快来听听如何应对签证官的问题吧。
礼节美语。
王小姐到美国使馆签证，签证官 Bob Jones 受理她的申请。
Hello, miss. Can I see your ticket number?
Sure, here you are. And here are my application forms as well.
Thank you, miss. Wang, I'm Bob Jones, and I'll be handling your application.
Nice to meet you, Mr. Jones.
The first step is to determine your eligibility for a U.S. visa.Let's see here. You're applying for a special business visa? Why is that?
Well, my first order of business will be attending a conference in Seattle. But after that, I intend to spend 2 weeks visiting my friends. I assumed a business visa would be required.
签证官 Bob 说，首先要决定王小姐是否符合申请美国签证的标准。
Eligibility is spelled E-L-I-G-I-B-I-L-I-T-Y. Eligibility.
Eligibility 是符合标准的意思。签证官问王小姐为什么要申请一种特殊的商务签证。
A special business visa.
王小姐解释说，她是先到西雅图开会。
First order of business.
意思是第一件要处理的事情，然后还准备去看朋友。
I think a regular visitor's visa should suffice.With this visa, you can stay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up to 90 days.
So I can attend conferences and do business on that visa?
Yes, you are free to do temporary business with this visa. If you were planning on setting up a new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might need to apply for a long-term visa.
Oh, I see. I think 90 days is more than enough time.
签证官觉得王小姐申请一般的旅游签证
A regular visitor's visa
就可以了
Suffice is spelled S-U-F-F-I-C-E Suffice
Suffice 是足够的意思他凭旅游签证可以在美国停留90天而且也可以做生意王小姐说90天的时间已经足够了
You said you plan to attend a conference May I see your official invitation letter?
Of course. I've also attached two reference letters from my senior management who can confirm my itinerary.
I see. Your passport has quite a few international stamps in it. You do a lot of business traveling?
I'm out of the country almost half a year. I'm a Chinese antiquities consultant and advisor. Our company has an office in Zurich.
王小姐把会议方的邀请函
The official invitation letter.
交给签证官，还附加了两份公司主管的信，证明他的行程
itinerary。
他说自己
I'm out of the country almost half a year，
每年几乎有半年的时间不在国内。签证官说，王小姐护照上有
quite a few international stamps。
这里所说的 international stamps 是指出入境时在护照上盖的章。原来王小姐是中国古迹专家。他所在的公司在苏黎世有办公处。
王小姐申请赴美签证，签证官要确定她的 eligibility 是否符合标准。她要申请 regular visitor's visa 普通旅游签证，需要提供 official invitation letter 官方邀请信。签证官说，王小姐的护照上有 quite a few international stamps， 有很多出入境记录。
It definitely helps if you have some travel records showing that you have complied with the terms of the visa.
You're lucky that you have an American passport. You don't need a visa to go to most of the places in the world.
Except the one place I really want to go, China.
That's true. All right, 我们接着来听听签证官还需要什么东西吧。
礼节美语。
王小姐到美国使馆签证，签证官 Bob Jones 受理她的申请。Bob 得知王小姐是研究古迹的专家后，觉得这个行业很有意思。
Wow, that sounds like an interesting line of work. I see here you are a citize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at's correct.
According to United States law, I'm required to ask you some reasonably personal questions. Please understand that these are formalities and are required of everyone.
No problem. Ask away.
Do you have proof of your financial stability? I'll need to see a bank statement.
Yes, I remember to bring my bank book. Here you are.
签证官 Bob 说，王小姐从事的行业似乎很有意思。
Line of work.
指的是工作行业。签证官 Bob 说，他要问王小姐一些个人问题。
These are formalities.
Formalities 意思是必要的形式。首先，签证申请人要证明自己的
financial stability
经济实力。
Have you ever been involved with terrorism or groups that support terrorism?
Absolutely not.
Do you have a criminal record in China?
No, not even a parking ticket.
Okay, now I'm going to ask you to sign a statement that affirms everything you just told me. If you sign this document, it's legally considered the same as swearing an oath in court.Do you affirm that everything you just told me is the truth?
I do.
签证官问王小姐是否参与过恐怖活动。
Be involved with.
意思是参与、涉及。签证官又问。
Do you have a criminal record in China?
在中国有没有犯罪记录？王小姐回答说，她连违章停车的罚单都没吃过。违章停车的罚单在英语里叫
parking ticket。
签证官最后让王小姐在一份文件上签字。保证自己所说的一切属实。
Then please sign here. Thank you. Now I must inform you that anyone applying for a visa to the United States is required to have their fingerprints taken.
That's not a problem. So how long before I'll know if my visa is approved?
The processing time is usually about 5 days. If there is some problem, you'll get a call or an email.
Excellent. Thank you for your assistance, Mr. Jones. You've been a great help.
No, not at all. Just doing my job. Enjoy your trip to the United States.
I certainly will.
王小姐签好字，还要做指纹取样。按签证官的话说，
Anyone applying for a visa to the United States is required to have fingerprints taken.
凡是申请入境美国签证的人都要提取指纹。王小姐问签证申请几天才会有结果，签证官回答说，
The processing time is about 5 days.
办理签证大约要5天的时间，如果有问题的话，会电话或是电邮通知申请人。签证官最后预祝王小姐去美国旅途顺利。
签证官还问了王小姐一些私人问题，比如有没有参加过恐怖组织，有没有犯罪记录。她解释说 These are formalities, 这是必要的形式。王小姐还要证明她的 financial stability, 经济实力。最后她在文件上签名It equals to an oath in court. 在法律意义上就像是在法庭上发誓，保证自己所说的一切属实。
Submitting a visa application is a complicated process, but it's necessary. It can prevent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protects the local economy.
That's true. I have a friend who is a visa officer. He said after dealing with 20,000 visa applications, he could tell whether he would give the green light to an applicant just by seeing how he walks towards him.
Ha! That's like a walking lie detector. All right, enough about visas. Let's go ahead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toss. Toss is spelled T-O-S-S. Toss.
Toss, 动词是丢掉、扔掉的意思。
Defense lawyers wanted the defendant's confession to be tossed out of court.
辩护律师希望法庭不考虑被告的认罪书。
The fans were tossed out of the stadium for fighting.
这些球迷因为打架被驱逐出球场。
A family was tossed out of Universal Studios because the dad wore a T-shirt with the word police on it.
一家人被环球影城赶了出去，因为父亲穿的 T 恤衫上写着警察的字眼。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oss, toss, toss.
I think it's fair that the father was tossed out. Wearing a t-shirt that says police could lead to other people having false perceptions of you.
True, but it's also important to protect a person's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大家观念不同嘛。好啦，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吧，学学 have the upper hand 这个短语是什么意思。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2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每年春天我们几家人都会出去野餐，一个传统项目就是老少对阵的足球赛，父母一队，孩子一队。以前每年都是父母赢，可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孩子们好像突然之间都长大了，大人根本追不上他们。这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叫做
To have the upper hand. Upper is spelled U-P-P-E-R, upper. Hand is spelled H-A-N-D, hand. To have the upper hand.
大家都知道 upper 是上面的 hand 是手。To have the upper hand, 意思就是占优势、占上风。就好比我们两代人的足球赛。以前呢是父母人高马大
We have the upper hand
如今孩子们个头追上我们了速度又比我们快因此
They have the upper hand
他们开始占据了上风 To have the upper hand 除了可以用来说人外还可以用来指情绪比如说
His feelings got the upper hand
意思是他的情绪失去了控制在今天的房地产市场中买方还是卖方占据优势呢？我们一起听。
Now that the housing market has slowed down, the buyers have the upper hand. With fewer buyers in the market, the sellers are being forced to cut their prices.
这段话意思是， 如今房地产市场的成长速度开始放缓，买方开始占据优势，因为买房子的人比以前少了，所以卖房子的人不得不降价出售。
尽管如此，现在的房子还是贵得要命。昨天看比赛到中场的时候，我支持的队似乎还在占据优势。
At halftime, our team seemed to have the upper hand.
可谁知道?
Our arch rival gained the upper hand in the second half and beat us on our home turf.
我们的死对头下半场开始占据上风，最后我们在自己的地盘上输掉了比赛。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Now that the housing market has slowed down, the buyers have the upper hand. With fewer buyers in the market, the sellers are being forced to cut their prices.
嘟嘟嘟嘟嘟 To have the upper hand, 这个习惯用语源于一种古老的比赛。大家从下到上，一个接一个的轮流把手放在一根木棍上，谁的手落在最上面，谁就是比赛的赢家。或者说
，The winner was the player with the upper hand。
在下面这个例子当中，一群雇员要告自己的公司，我们一起来听听律师是怎么说的。
The corporation really has the upper hand here.The employees can't dispute the corporation's settlement because they can't afford to stay out of work. The corporation, therefore, can offer them a ridiculously small amount.
这位律师说，在这种情况下，占上风的一方是公司。雇员因为无法承担不去工作的经济负担，所以不会质疑公司的解决方案。公司只要给他们少得可笑的一笔小钱就可以了事了。
这倒是真的，大多数情况下，个人跟大公司打官司确实是大公司占据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司一定会赢。比如说，美国生产万宝路牌香烟的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就经常败诉。再举个例子，最近我们家用的电话公司为了跟对手争夺用户，推出了很多新的服务项目，结果市场份额大大增加。
It looks like they have the upper hand now.
现在看来，他们似乎占据了优势。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The corporation really has the upper hand here. The employees can't dispute the corporation's settlement because they can't afford to stay out of work. The corporation, therefore, can offer them a ridiculously small amount.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Oh, Mike, it's so cute how you think you always have the upper hand in our conversations.
Well, as the old saying goes, I would challenge you to a battle of wits, but I see you're unarmed.
Oh, wow, good one, Mike, good one.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
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法国的投票站已经开放，很多法国人认为的该国现代历史上最激烈和充满争吵的一场总统选举迎来高潮。此次总统大选会决定法国是否会留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或者是在欧盟之外采取一条新的独立的发展道路。由就业、移民和安全问题主导的这次选战，在星期天举行的第二轮也是最后的决选中，选民将面临严峻的局面，要在中间派亲欧盟的前经济部长马克龙和奉行民族主义反移民的十字军战士勒庞之间做出选择。星期天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马克龙以63%的支持率大幅领先勒庞获得的37%的支持率。尽管民调广泛认为马克龙会赢得大选，但是全世界关注法国总统大选，则是因为勒庞反欧盟立场以及他努力阻止穆斯林移民涌入法国的主张。马克龙的立场观点截然不同，这位前银行家一再表示，他认为全球化没有回头路。据媒体报道，曾被中国当局控制8个多月的原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筹划今年下半年在香港民主团体协助下在台湾开设新的铜锣湾书店，作为捍卫出版自由的小堡垒和抵抗的象征。林荣基近日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书店不仅是播下民主种子的手段，也是一种抵抗的象征，就像过去铜锣湾书店所做的事一样。今年2月曾经访问台湾参观书展和考察独立书店的林荣基表示，铜锣湾书店有90%机会在台湾重新开张，但他只担任顾问，不会直接参与日常营运，而新书店的资金则由香港匿名的民主人士提供。林荣基还表示，全台湾有近100家独立书店与他理念相同，因此他很想再次访问台湾。欧盟对外事务部5月5号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已被判缓刑但仍未获得自由的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据报，709抓捕案遭关押22个月的李和平4月25号以颠覆罪被天津二中院秘密庭审，28号被判刑3年，缓刑4年，但是李和平的家人和外界至今不知其下落。欧盟的声明表示，李和平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及国际法义务下的权利，获得公平审判、合理辩护以及自己选择律师的应有权利都没有得到尊重，而他根据中国法律规定实现的上诉权也被剥夺。欧盟呼吁释放李和平。声明表示，中国当局应遵守中国对国际法的义务，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尊重中国宪法承认的所有公民权利，并停止对709事件拘捕的维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包括江天勇、王全章、谢阳和吴干等指控，确保他们获得自由。据李和平的妻子王小玲最新网上消息，李和平被判缓刑后10天仍未回家，且下落不明。李和平的代理律师马连顺5月5号再次前往天津，要求当局公布李和平的下落，但多个涉案部门都以各种理由拒绝回应。尼日利亚北部的博克圣地极端分子释放了2014年该激进组织在尼日利亚与乍得和尼日尔边境附近的齐伯科镇绑架的82名女学生。尼日利亚政府星期天早间证实了女生获释的女学生获释的消息，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了解这一事态的政府官员的话说，这些女孩正在尼日利亚东北部与喀麦隆边境附近的班奇镇处于军方的保护之下。印控克什米尔警方表示，反叛分子袭击了一支警察队伍，导致平民三名平民和一名警官丧生，警察还击时打死了一名袭击者。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2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谈到我们的反右运动的特别节目。今年是中共的反右斗争运动60周年，这场运动呢，给中国知识界带来深刻的创伤与持久的影响。知识分子不敢批评共产党和政府，意识形态斗争压过一切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样的压抑和扭曲，让中国知识界在过去60年里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从反右到文革，再到64的惨烈结局，中国知识界有哪些反思？又出现了什么样的分化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3位嘉宾来到现场，来与您探讨。第一位是目前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系教授周晓正，欢迎您，周教授。
你好。
是。第二位呢，是独立评论人士，也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欢迎您，王先生。
谢谢。
第三位呢，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陈先生，欢迎您。
你好。
我想首先我们看到，请周晓正先教授来跟我们先谈谈，您除了有一些亲身的体验之外，我们也想谈谈在195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在1957年的1月份，当时毛泽东曾经在一场会议里面提到说，我们如果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界人士、对民主人士不敢去改造呢？您认为当时毛泽东为何要锁定知识界的人士？
一句话，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嗯哼，那当时
而且是全面专政，包括思想、行为、言论等等，都要专政，全面的实行，我们叫专政，后来改成人民民主专政，又改成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呢，好像还是这个，就是专政，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专政。因为那个时候呢，我是60年前我10岁，我57年我10岁，小学小学四年级，其实也没有什么记忆，因为那个时候小学他没有开展反右，老师校长可能有，我们学生啊，四年级的学生有，但是我们班啊有一个活动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们的班主任。他搞了一次就是反右的，让孩子们写诗，因为让孩子写作文就很困难了，写诗非常的困难，但是憋出来了，一张油印的小报大概这么大，我现在还留着呢。我没写诗，我没憋出来，我也不是不想
写。你没写出来啊？
我没写出来，但是有的人写出来。我记得一个我们小学同学写的一些诗，我到现在都记着，叫右派右派真叫怪，凡是坏事他都爱。
嗯哼。是，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这个
四年级的孩子10岁啊，都是同龄人嘛。哎，这首诗还他押韵，是吧？说但是右派右派真叫怪，什么是坏事他都爱，什么叫坏事我们也分不清。
嗯哼，搞不清楚。
这就是我留下的印象。
是，那么王康先生呢？我们知道这个当时对所谓这个右派人士的划分，很多人有很多的疑虑，那么也有很多的想法。您认为当时的政府他是如何来划分这个所谓的右派分子，而且为何来锁定在知识界的人士呢？
我首先要讲这个镇压知识界啊，这是中国的一个老传统。秦始皇焚书坑儒，汉代有党祸之乱。这个到明代都有针对东林党人的屠杀，那清代是文字狱嘛，所以毛泽东57年对知识界的这个镇压不是新鲜事儿，但是他又有很崭新的方面，刚才周教授所提到的这个全面专政呢，除了军事的占领、经济的垄断，还有就是思想上的控制，这个是很重要的。毛泽东曾经说过，就是我们完成了这个中国革命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那么往下走很重要，就是走到57年，就是对整个知识界的这个镇压。另外一个重要的国际背景就是苏共在56年的开了20大，对斯大林进行了 局部的批判，然后导致到波兰的波茨兰工人的上街游行。最严重的是11月份这个匈牙利事件。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裴多菲俱乐部全是知识分子。毛泽东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的反革命这些分子啊，主要就是知识界。所以对知识界的整肃很必要。那么在57年是一网打尽。这个是一个中国的传统和当时的国际背景，以及毛泽东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对知识界的这种记恨和这种防范，各种因素凑合在一块儿的。
嗯哼，那么我们现在就很好奇，当时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心态和反应又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被打为右派这项运动，当然到后来有所谓的平反，那么也有人说这个右派的这个打入右派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有扩大化的这个嫌疑。但是不管如何，在57年甚至在57年前夕，在这个整风还有在反右运动展开之前，中国的知识界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心态？还有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反应又是如何？我想继续请王康先生跟我们谈一下当时的知识分子他们又是如何来表态。
绝对猝不及防，尽管57年之前有各种政治运动，包括思想改造运动都有了，但知识分子从来没想到，因为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号召整风，号召知识界、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反对官僚主义的什么主观主义对他的东西，而且反复的说言者 无罪闻者足戒、等等这一条东西，就是广开言路嘛，大鸣大放嘛，反复的动员，反复的鼓励， 反复的这个大张旗鼓的这个号召提意见。最严重的意见其实也不严重，那就是楚安平的党天下，还有这个张伯钧的所谓的把政协和民和人大变为政治设计院，就是最顶峰的一种所谓的右派言论了，其他都是次要的东西。知识分子没有想到你号召我提意见，我真诚的提了意见，结果其实提意见也就一个月左右、一个半月左右，
是
不是40来天，然后就开始夏季就开始反右、这个反右从来没有想到会50多万知识分子，都是有独立见解的知识界的精英们，全部的打为这个政治贱民，而且一直持续了22年，他们整个的青春年华，他们的中年，他们的鼎盛的人生全部耗费了。只有一个朱镕基出任了国务院的总理，这个总理还算一个像样的总理嘛？那右派分子比朱镕基能力强的人多了去了，所以整个知识界这个大的一个劫难，1957年反右运动。
很多人说1957年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消失的一个起点。那么陈先生是不是能继续跟我们谈谈当时他对知识界造成的一些影响？还有也有很多人不能理解，刚刚王康先生说确实很多的知识界他对此是猝不及防，但是呢我们看到后来还是有不少的右派分子被迫低头认罪了。那么当时很多人说为何会有这么多的右派分子选择低头认错呢？那么当时的一个情景又是如何？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很多知识分子过去是铁骨铮铮的，包括在国民政府统治的时候都是敢于批评政府的，很多人为什么到共产党底下居然就全部几乎都是俯首认罪了？这里面有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所谓的集权主义和所谓威权主义的统治的差别。集权主义的差别，他的统治是他的一根管子插到底的，所以说控制了你的食的，就是用列宁的话说，不劳动者不得食。你如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进入了所谓的单位，如果是你不听话，或者是你思想没有听中共的话，或者不跟中共走的话，他就会掐断你的食路，你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你不可能在蒋时代、蒋介石先生时代，国民政府你如果对政府不满，你有批评的话，你还可以，如果你不当公务员了或者不当什么了，你还可以去当教授，你还可以去在农村有几亩薄田可以为生，你还可以写专栏等等等等。但是在中国，你如果你一旦违反了政府，那么你的维生之道都没有了。这是当时的所谓的集权统治最根本的一点，所以是使得人没有办法逃脱。当然还有共产党的巨大的军事胜利。所以我就说，他是当时毛泽东，刚才广泛先生谈到国际背景，就是说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他要整肃。国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毛泽东当时已经通过了所谓的农业合作化，就是把土地慢慢的变成国有了，通过工商业改造，就是所谓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把企业工厂慢慢的收归国有了。 唯独还有一个东西，它是中共不能控制的，就是人的思想。
嗯，
知识分子他是不能控制的，所以说他必须要控制这个东西，就是所谓他要一元化的统治专政，所以这叫思想的国有化。我称之为土地的国有化有了，财产的国有化有了，人生的国有化都有了，但是思想如何国有化，这是毛泽东最后要把整个的人全部整个的社会控制起来的，最后的就是思想的国有化，要把人改造成新人，这是他最终的所谓的共产主义的目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东西是造成了对人的最大的戕害。
嗯，是。那么周教授，刚刚您也提到这个反右运动整风展开当年，您只是一个小学四年级生，但是接下来的这60年的时间，您在中国可以说是有了最深刻的这个体验和观察，跟我们谈谈刚刚这个陈奎德先生也提到了说，反右运动可以说是这个中国共产党希望把思想作为国有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您觉得这是60年来是否显示反右运动是不是真的成功的把人民的思想，把特别知识分子的这些思想成功的国有化了吗？
应该说没有成功，因为人的思想是还是自由的，就是但是呢他成功的把中国人变成一个精神分裂的状态。你看我们从小每天几乎都要唱国歌国际歌啊，先唱国际歌，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他跟中国古代这个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和自力更生的这种思想是非常的吻合。可是马上我们就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我们从小学发的音乐本里的我都留了呢，祝大救星就是救世主，救世主就是大救星，这本从来就没有，忽然又就出一个，一天至少唱3遍，一直唱到毛泽东死。这个状态呢我们叫精神分裂状态，这是借用一个医学方面的名词，它什么意思呢？就是想一套说一套做一套。知识分子，你比如我最开始后来长大了看看那右派，因为当时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右派，后来长大了改革开放以后看看右派言论，一看大吃一惊，这不是讲都是大实话吗？是吧？而且都是正确的话呀，是吧？你比如三权分立，权力是腐蚀剂，绝对的权力是绝对的腐蚀，只有权力才能制约权力，所以就不能集权，必然要分权，包括现在的话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些意思右派都说过，后来我们再一看，这不就是现在的主流吗？当然现在主流也不太一样了，是吧？你比如说这个，但是他真正的主流还是改革开放嘛。所以说这个我认为从右派就反右派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脊梁，那你说打断了吗？应该说打断了不少的这个知识分子的脊梁，但是不能说全打断，因为毕竟国家大嘛，是吧？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啊，是吧？所以说你说它有效吗？它当然有效。所以现在中国人就说嘛，这个以就是所谓祸从口出，是吧？祸从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你们像我是教师，我得说，我的好多人都是少说，别说，是吧？祸从口出，所以这就是反右，反右就是这样，一开始让大家提意见，给党提意见，帮着党整风。所以我们现在看那时候所谓的大右派或者是右派，那都是非常真诚的知识分子。中国的脊梁怎么样？大部分都没打断，也给打弯了，打折了。
嗯哼，所以您觉得当年的影响到现在仍然存在？因为您说您刚刚
严重的存在、
嗯，
现在像我这样敢说的还是少数。
嗯哼，
对，人说你说什么呀？但是我都70岁了，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退休教师，所以跟人民大学没有任何关系了。我这次来呢，就是个人旅游，我就一人来，现在我就一人在这旅游，看一看旅游签证，完了就回去了。是，所以说，你现在说我人民大学的一个教授，人民大学听了都不高兴。
是，好，我们稍后会修正一下您的头衔，是退休教师。那么我继续回到王康先生，这个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对知识界的一些影响，但是其实在当年也有很多人提到，我们昨天在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里面，和平先生也提到了，其实当年很多的知识分子是左倾的，但是却被打为右派分子。那么也有很多人认为说，这场反右运动到底知识分子是受害者还是帮凶，他们觉得这其中有一些值得怀疑的地方，您的看法和观察呢？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给这个右派定性了大概30来个字，叫做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有目标的 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平先生的观点我完全不赞成。这些知识分子有左倾的，也有右倾的，也有传统的，也有西方的自由主义的。实际上，知识分子那个五十几万或者一百万右派分子的人生价值、人生的阅历啊，或者政治立场，实际上是各不相同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这个刚才我说的给资产阶级右派定性，这个是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右派分子独立派，你不是罗荣基和张伯钧，他们俩张罗联盟，他们俩根本就不是张罗联盟，他们一辈子都在吵架，拿了什么张罗联盟，根本就没有一个简单的一个知识分子的派别或者统一的一个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是诉求。知识分子在五七年的某种意义上面是个宿命，因为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的左派或者极左派要迅速的觉醒。另外还有一个人物，就是在五六年当选为或者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已经开始崛起了。某种意义上面，五七年是毛泽东某种程度始料不及，不管他后来说阳谋阴谋引蛇出洞，真正把这个问题从共产党的立场来看看得清楚的，下手非常狠的，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是邓小平。邓小平是中共中央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组长，非常强硬，最后整个的右派分子整个的整治是他定的，一直到22年之后1979年所谓平反院平反右派分子，邓小平坚持反右运动是绝对必须的，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而已。所以几十万上百万的右派分子就剩下100个，97个知识分子右派分子，还有几个人是不愿意平反的，他仍然坚持这个结论。邓小平在57年的崛起，这个反右运动一半的作品是毛泽东，一半作品是邓小平，一直到1987年反右运动30周年，当时著名的右派分子刘冰燕、许良英和方励之要求召开一个会，30周年的反右运动的一个研讨会嘛，后来被小人钱伟长告密，告给了给邓小平，然后邓小平立即下令，这三个人开除党籍，后来酿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后酿成了走向六四，而钱伟长官升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了。所以这个从57年反右到57年、79年的所谓右派的甄别和改正，一直到89、64，这个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就是由邓小平这个强人从57年一直走下来的。57年可以说一直到现在，刚才你还问会不会出现一个反右运动，一直没有停止过。
类似这样的疑问没有停止过。您刚刚提到了89、64，这一点我也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那么我想接下来请陈奎德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很多人也提到了说，在57年之后一直到89、64这段期间，知识分子受到反右运动的这个影响，几乎是噤声不敢谈。但是为何到了这个89年的六四运动，刚刚或许王康先生已经稍微提到了背景，因为刘冰燕先生等人所发起的，那么间接促成了89、64民运这样的产生。不过也有人提到说，这个在89年六四民运的这个时期呢，可以说从1979年北大的民主墙，一直到89年的六四民运，这10年期间。感觉上让人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又重新抬头了，这个对于民主改革的要求的呼声又重新扬起了。当时的这个时空背景为何允许这样的声音重新升起呢？
这个是和这个整个中共的发展历史有关系。到了就是说所谓79年以前，就是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当时大家知道已经是所谓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整个的国家已经和世界也很孤立，和整个的情况都是非常的糟糕了。当毛泽东一死，他的个大政方针，很多党内的人，包括党内高层的人，也被毛泽东整得要死，在文革中间，大家都觉得这个局面必须要改了，必须要改。那是内外交困的各方面的压力之下，中共党内觉得必须要所谓改了，他必须要放松一些方面，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因为在经济上面确实是非常糟糕了嘛。所以说这个你要放松的话，要他所谓的松绑，就是稍微松一口气的话，中国人的创造力还是非常强的，整个的社会开始逐渐的起来了，就是说各种的对过去毛泽东历史的反思，就一系列的东西到78年79年蓬蓬勃勃的就出现了。你中共你不是说要稍微要改革开放吗？要开放吗？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稍微他那个集权主义统治稍微弹性松开一点的时候，整个社会它开始涌动起来，至少因此这个潮流到了八九年，就是说七九年到八九年，应该说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历史上算比较开明的十年。虽然这十年中间也有运动，也有所谓反资产阶级化、清理精神污染运动，所谓的是逢双反右、逢双反左、逢单反右等等，但是它比较起其他之前毛泽东的时代，比较以后的六四之后的镇压的时代，都要好得多。就是说，所以说才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的活力涌现，包括知识界。当时邓小平虽然是非常的，我同意王刚先生说的，非常的严厉的要包括反思镇压中国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在七八年七九年出来的时候，也做了非常多的姿态。他说他要当知识界的全国科学代表大会，科学所谓春天来了，我要当科学知识分子的后勤部长，诸如此类的。他也降低了一点姿态，要做出一些妥协，所以整个的这个局面是和整个的大气候，所谓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是国际的大气候、国内的大气候这两方面促成了这个八十年代的稍微有一点思想的松动，有一些空间出现了。
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位，这位署名叫 Mattis Warrior 的这位网友呢，他想要请教嘉宾的是，为何在文革结束四十年后的今天，当局依然无法对毛时代的错误进行全面反思？中共是否应该完全摆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响，从所谓的革命党转变为一个适应宪政的执政党？我想三位嘉宾应该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我先请周教授来谈谈您的看法，简单说一说。
对，我们社会有三句话，叫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的转型。那么中国迅速进入到了一个现代高风险的社会，所以说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做的政治报告，那是一个党的纲领文件里头有一段话：我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所以呢，这是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但是最近这话呢就不怎么提了，包括政治改革也不提了。原来温家宝总理讲，我积极的稳妥的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风雨无阻，至死方休。但是他没死，这事儿也不提了，
这事也不提了
啊，不提了。
那么王康先生，您的看法呢？这位网友的提问，中国有可能这样做出这样的一个转变吗？
那只有这个中国根本制度发生变革。刚才周教授说了，这个胡锦涛的在十七大这种里面，这是完全违背马克思的遗训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说得很明白，共产党人不屑于掩饰自己的目标和意图，那就是用暴力推翻现存一切社会制度，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只要共产党还是共产党，还叫社会主义国家，还在中共马列主义，那么这个阶级斗争是肯定搞下去的。我还补充一点，邓小平曾经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实际远远不彻底，我们都知道。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要否定反右运动，而且他说反右运动是必要和正确的，只是扩大化而已。那么现在中国有没有出现就是来一场文革的可能性？有没有在意识形态上、在政策上、在共产党的语言上有点难，因为彻底否定过。但是来一场反右运动，那是完全可能的，从来没有说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只是扩大化。那么将来只是不扩大化，控制的比较好，中国来一场新的反右运动是完全可能的。
完全有。
严某种意义上面，奎德也好，我也好，肖正也好，我们都是属于右派所谓的，我们现在连家都回不去了。这就是持续不断的反右运动的，在我们个人人身上的一种表现而已嘛，会继续下去的。
陈奎德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基本上刚才嘉宾和这个网友都谈到了，实际上当然是涉及到制度性的改革，和人毛泽东是有关系，就是说毛泽东的反资主义，他比所有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对知识分子要彻底的多、凶悍的多，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家知道都是同样的有 有反智主义的倾向存在，都有对知识分子的压制，这个东西是普遍的、一贯的，是共产党体制的国家异化制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都是这样。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三位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陈奎德先生、周孝正教授以及王康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我们将继续带您聚焦反右60周年，听听右派人士的苦难历程。也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